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5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清晰的文章，注意安全和正念足不足是两回事。我在修炼路上一直走得很稳，而前天竟然被绑架到派出所待了3个小时。我把这次教训写出来，警醒自己，提醒同修，以避免类似情况发生。前天下午和一老年同修出去办事，回来时离孩子放学还有一段时间，同修约我走一走，救几个人。我们刚讲了没几个人，同修给路人发资料时，有一中年男子也过来要资料，我认为同修讲三退不够严谨，也过来补充给资料。一抬头发现那名男子正给对面使眼色，我心知不妙，只见对面居委会的一群大姐大妈一拥而上，把我俩围住了。我瞅机会跑，又让那男子抓回来，他们打了110，一会儿警车把我们拉到派出所。我知道孩子接不成了，索性把心一放到底，向内找，发正念，请师父加持，不配合警察问询，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我和同修都很坦然。老同修在给警察们讲真相，有一警察跟着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警察三退后出去了，其他警察也陆续出去了，都不愿意参与迫害，说明邪恶因素真是很少了。过了1个多小时，警察从同修包里找到同修的乘车卡，上面有持证人的全部信息。警察打电话把同修儿子叫来，把同修接走。他走时大声对我说，我们都有师父管，谁也管不了。同修走后，我加强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让我早点离开这里。一会儿我父亲接到警察的电话，来这里接我回家，正好刚过3小时。回家后我就想，师父讲过在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今天看似我和同修念很正，很快就离开了派出所，但既然遇到磨难，那肯定我们自身存在问题，就有我们需要修正的因素。这两天我向内找，发现问题主要出在不修口和不注意安全上。我在常忍当中对自己要求比较严，能把握自己，不议论是非，但和同修在一起觉得亲，就无话不谈。出事前我俩正在对身边的同修说长论短，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好啊他不好啊，你修炼的好啊他修炼的不好啊，这些本身就是矛盾。修炼是严肃的，来不得半点含糊，修炼的人谈论是非，心性降到了常人位置，怎么能不出事呢？另外我俩都忽视安全问题，随着环境越来越好，我们讲真相发资料也越来越大大咧咧。我和同修交流，同修也说，以前看到别人注意安全，认为他们正念不足，太胆小， 修炼可不是别的，在心性方面差之毫厘，在外就失之千里，看上去一样，可心性却在两个境界上。注意安全和正念足不足真是两回事，因为迫害一天不结束，邪恶就会无孔不入。同修说，我俩当时不应该在一起同时讲真相，我觉得事情不能只看表象，我们就是要找我们自己的心性问题，因为心性无漏时，邪恶是靠近不了我们的空间场的。光注意表面的方法，那么就像怕感冒就注意保暖，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跟同修约定，今后看到其他同修不足时，一定当面慈悲指出，背后不评论，也不当面随便表扬同修，如长相啦、穿戴啦、谁谁修得好啦，这都是不修口和常人执着心的表现。另外，今后也要注意手机及其他方面的安全。只有大法弟子平平安安的，众生才敢于正面认识大法弟子，敢于接近大法弟子，增加他们得救的机会。以上是个人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静水的文章，对多地区近期发生迫害的一点浅见。关于近期黑龙江省多地区出现迫害案例一事，和同修交流，出现问题时是我们修炼中和真善忍特性发生了拧劲儿，应该找到我们拧了劲儿的原因，把这个拧着的劲儿破开，理顺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每个同修都能在最难的时候去看自己，找到自己的不足，放下执着，环境就会一点点的变好。如何看待被迫害的同修？同修被迫害了是有他执着的地方，但是有时候当很多人都依赖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时候，旧势力的因素就会在大法弟子中借以所谓的考验，弄出一些事情来。修炼人有不足，有执着，都是修炼中要一点点放下的，那只不过是修炼过程中的表现。相信真修弟子一定能在大法中修去不足，同化大法。但是师父是要我们在救度众生中，在救人中修好自己，兑现我们的誓约，走向神。而旧势力却不把救度众生放在首位，只考虑他们所要的。所以同修没做好，但是基点是圆融师父要的。那我们在这时就不应该去怨同修，否则就会站在旧势力一边。如果我们都能及时的归正自己，旧势力的因素就不起作用，这才是师父所要的。向内找，实修自己。同修被迫害的时候，也看看我们自己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客观地分析出事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去怨同修，应该去理解同修，因为每个修炼人都是想把事情做好，基点和出发点都是想要做好。但是由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和执着，被旧势力的因素钻了空子，从而被迫害。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主动地去弥补同修不足的地方，努力减少造成的损失，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如果同修真的出于正视自己，执着人心和观念，那我们要坚持原则，做好该做的。要想整体配合好，多救人，那怎么样去做好呢？我们只有向内找，不断归正和提高自己。记得几年前在我身边发生的一件事，由于同修在被迫害中没有守住心性，说出了我们所做的事，甚至警察还胁迫同修找到了做事同修家的地址。当我们通过可靠的消息知道警察 要在两个月后动手，要如何如何。听到消息的同修都很紧张。后来我们没有被事情的表面严重性所带动，和同修客观地在法理上交流，现在我们要做些什么，怎么样破除迫害的因素。我们想到了，在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既然发生了，肯定和我们修炼是有关的。只要我们及时的归正，符合法对每个修炼人的要求，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如何面对所发生的现实，这就是一个修炼人所要表现出来的修炼心态、行为、所思所想的一次真实考核。通过几次交流，我们认为同修把我们说出来了也不是偶然的事。同修也是修炼人，他没有承受住，说出了我们，不能怨恨同修，应该在难处体现出我们的慈悲和宽容。同时还想到了，在这期间整体配合好，发正念，还不能影响正常的救人。当时同修真的都找出了自己几年来执着的东西，有的老年同修说，我还存有很多过期的大法真相资料，有的说，我家存有很多大法书没有改字，还有的说，我怨恨同修了。找到了各自的不足，同修在很短的时间内主动承担起自己应该做的，归正了原来不符合法的行为。通过此事，通过向内找，发现了很多修炼中不符合法的地方，同修们形成了整体，向内找，从而升华了。结果两个月过后，不好的事情没有发生。截至今年已经三年了，一切都过去了。所以说，修炼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过错，关键是如何在难中不看表象，而看实质，及时的归正自己。当我们内心都符合法的标准，一切都会平定下来。烛光虽小，点亮自己会照亮别人，大家都能去点亮自己，就会照亮世界。在这里我顺便提一点个人的建议，协调好沟通好是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工具，我们在此问题上可以听听不同的意见，最主要的应该以明慧网的要求去做，个人所坚持的应该放下，那也是圆融配合的一个很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自己一点浅见所悟，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迪拜大法弟子的文章，完成伟大的使命。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首先，我想衷心地感谢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我荣幸地成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知道我不是总是做得那么好，然而慈悲的师尊一直呵护着我。我来自伊朗，目前居住在迪拜，我是18岁得法的。之前我就知道法轮功是我父亲一生所寻找的真相，但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没有认真对待修炼一事。2011年夏天，我刚刚高中毕业，我开始阅读转法轮。当我开始读法后，我就在想，为什么我没有早一点开始读法？我很感谢师父把我当作弟子，对我来说，能够修炼大法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礼物。我现在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感到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快乐，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得法了。感谢师父的恩典，在我成为了一名修炼者后不久，我就开始参加不同的正式大法的项目。以前我为新唐人电视台和大纪元时报做事，撰写文章和编辑视频。自2016年开始，我和我父亲在时代传媒集团工作。我们在时代传媒集团的角色是接触不同的企业，
鼓励他们与新唐人电视台和大纪元时报做广告，特别是数字广告。在时代传媒集团工作的几个月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最近我们试图与一位客户达成一项协议，这位客户是全国最大的当地房地产开发公司之一，我们非常兴奋，因为如果能和这个著名的公司签订合同的话，会为我们今后吸引更多的企业铺平道路。我们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以达成协议。我们决定与美国团队的一位成员交流，他分享了他对此事的理解。我们可能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一家常人公司，我们应该始终坚持我们的原则。我向内找，并意识到他说的对，我们是在救度他们，与我们公司合作是他们的荣幸。我对我们的产品更加有信心，而不是害怕谈判。更重要的是，我意识到我们必须记住不要将希望寄托在一个常人或公司，否则效果正好相反，因为旧势力会利用我们的漏洞。就像师父在过去的讲法中讲到的，当修炼者将希望寄托在政府高级官员或某些强大的国家来改变环境，其效果都正好相反。我们将合同寄给该公司，心里想着我们正在救度他们，支持大法项目是他们的荣耀。最后我们谈成了合同。当人们与我们的媒体合作时，是因为他们了解真相后选择站在真理一边。我们明白了我们工作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我们对这个项目的用心多少，我们对每个公司讲的真相有多透，我们团队合作和交流的好不好，当然还有我们的正念有多强。感谢师父，自加入时代传媒集团以来，我们一直进展顺利，我们渴望着取得更多的成绩。向中国人讲真相。在迪拜有一个类似于唐人街的地方，大约有15万中国居民，但是我从来没有努力向他们讲过真相，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做。我想是否因为我隐藏的执着，下意识地找借口，比如我们这里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讲真相的自由。在2013年纽约法会，我遇到了一位来自法国的中国同修，许多年前他曾经在我居住的城市待过，我们邀请他来迪拜几个星期帮助做证实大法的项目。后来我意识到是师父安排我们见面，激励我并帮助我们向迪拜的中国人讲真相。为了准备给中国人讲真相，我学会了几句用中文讲真相的句子。我们搜寻了明慧网上的一些真相资料并打印出来，因为我们家没有合适的打印机，所以我父亲买了一台新的打印机，我们开始在家打印真相资料。我们去中国城派发真相资料，有些时候天气相当热，我们慢慢习惯了在外面停留好几个小时，感到很幸福，一直充满着活力。虽然我说的不多，我只是跟着中国同修并把真相传单给中国人，我会微笑着看着他们，有时我会用我学会的为数不多的短语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我也了解到更多有关帮助中国人退出党组织及其附属组织的信息。我带上一些男性和女性的中文化名和退出中共的传单，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让一个中国人退出中共，因为我有人的观念，比如谁愿意听一个年轻的外国女孩说，他们会认为我在搞政治或试图干预他们的个人生活。有一天，我与另一名学员去了一个旧的市场，我走进一家店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令人惊讶的是店内有三名年轻的中国男子。我向他们打招呼并自我介绍了一下，我告诉他们我非常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我正在修炼来自中国的一个古老而非常正的功法，然后我给他们真相材料。当他们看到这是法轮功的真相时，他们开始大笑。我开始发正念，并请求师父加持我，帮助我跟这三位年轻人沟通交流。我问他们是否听说过退党，退党后的各种好处，他们对我所说的感到震惊，然后再次开始大笑。 我拿出退党传单给他们，其中两位开始阅读传单，而另一位仍在看其他真相资料。然后我拿出化名名单，快点看看这些化名，挑选一个你们自己喜欢的名字，选哪个都可以，请告诉我一下，你们是少先队团员还是党员。读退党传单的两个年轻人接过名单，哈哈笑着选了两个名字，并说他们是少先队的成员。之后他们指着另一位说，嘿，他呢，他是一名党员，你应该让他也退了。那人还在看其他材料，听到这两位的对话后，他拿了份传单，看了一会儿笑着说，好，我也退吧。我将化名名单递给他，他选了一个名字。我简直不敢相信刚才所发生的一切，我真的帮这些人退出党团组织了。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师尊的帮助和加持。当我向内找时，我发现我有许多执着，阻止我快点向前迈进。我意识到，我们很多虚假的人的观念和执着都是自私引起的。我只要向前走去尝试，所有问题都能解决。在人这一层，我们只需要迈出一步采取行动，其余的师尊都会为我们安排好。现在我总是随身携带英文和中文的真相资料，因为我应该时刻准备救度那些有缘人，兑现自己的誓约。除了当地的中国人，迪拜每年大约有35万中国游客。师尊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现在大陆的旅游团越来越多，这就是安排人换个环境听真相。其实真相点那里才是第一线，讲真相的第一线。我们有些地区把这个放弃了，忙于其他项目，当然也是有效了，都该做。大法弟子的项目我都是肯定的，讲真相救人都能起作用。但是现在这么多旅游团的，特别是中国大陆出来的那些人，很多是听不到真相的。因此，我决定更加重视向来我们城市的中国游客讲真相。有时候我感到很焦虑，由于人手有限，我无法向所有中国游客甚至当地人讲真相。我只是觉得我有很大的责任。我相信我有很多众生需要救度，一个伟大的使命需要我完成。所以我请求师父给我力量和智慧，把事做好，始终引导我走在为我安排的修炼路上。骑向自由之旅。2015年夏天，来自15个不同国家的25名年轻修炼者加入了骑向自由的项目，骑自行车横跨美国。我们于6月1号开始从洛杉矶出发，于7月16号到达终点华盛顿 DC。 我们的使命是呼吁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帮助因迫害失去父母的一些孤儿。在骑车的途中，我们得到了媒体很大的关注和很多常人、政治家和企业家的支持。我也承受了很多身体上的消业，我不是一个运动型的人，骑车上坡对我来说是件很难的事儿。当整个自行车团队一起骑车去参加活动或新闻发布会时，每个人都骑得很快，我追不上他们，总是落在后面。然而队友们总是鼓励我，并为我加油加油，你可以做到的，只要你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会给你力量，你可以骑车迎头赶上。我照着做了，真的给了我力量，我被大家的合作、鼓励和团队精神深深感动。这对于我们每位来说都是一种美妙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给各种各样的人讲真相的极好机会。从东方人到西方人，从政府官员到街头乞丐，我们向任何人、每个人讲真相，我们不会在意他们的头衔或他们的社会地位。比如在一次公共活动中，我们有机会派发传单，并和支持者拍自拍照。在活动快结束时，一位最年轻的骑车手走进我说，我碰到一位乞丐，我给了他一些食物，但我忘了告诉他骑向自由的活动了。我们交流了一下，认为每一位众生都是宝贵的，我们不应该以人的外观或地位来判断人，我们应该找到他。 最后我们找到了他，他认真听我们讲真相，明白我们告诉他的一切。最后我们问他是否愿意和我们拍张照片以示他对我们的支持，他欣然地接受了。我真的非常感谢师父给了我这次机会，给这么多人讲真相，帮助我完成我的誓约。我希望今后我会努力做得更好，让师父欣慰和为我自豪。我们必须利用这最后的机会，尽量向更多的人讲真相，绝不允许任何执着来阻碍我们。大法无边，指引着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只需要全身心地投入修炼，相信师父和大法。最后我想用师尊在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话结束我今天的发言。人类社会这一切呢，都是为正法开创的，今天所有的一切也都是为我大法弟子正实法而存在的。你们记住了，你们才是今天人类社会的风流人物，你们才是众生最瞩目的生命，你们也是决定着人世间每一个人未来的生命。所以救度众生和修好你们自己这件事情，对于大家来讲，对于大法弟子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不只是为了你自己这个生命的圆满，也是为了众生更多生命对你们的期望。谢谢师尊，谢谢各位同修。2016年纽约法会发言稿。
下面请听重庆大法弟子的文章，说说花钱、大法书籍和资料点。前不久听说好几个做大法书籍的同修去世了，笔者有如下两点体悟，想说出来供大家参考，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一，把在同修中推销制作的新书作为目的。有的同修很热衷于做大法书籍，甚至到处去问同修们是否需要全套的大法书籍，他们做出来的大法书籍如何好，而且是全新的版本，不用改字。被问的同修们肯定大多都想要啊，而且即便是自己已经有大法书籍了，也嫌是旧的还是新的好。同时做大法书籍时，做资料的同修会收取相关同修一定的钱，大约一两百元，没有赚钱，仅是耗材成本。很多同修自己本来平时就不太注意爱惜大法书籍，随便乱放，学法前不洗手，翻书时不注意而弄坏，或者不注意保护大法书籍，恶党一威胁就交出去，或者把书籍切一部分去烧了，然后给恶党证明自己已经没有书了等等。然后又想花几百块钱就又有书可以学习了，来得方便又轻巧。还有的同修对某些大法书籍并不经常学，但有一种收藏积累的心理，就像常人藏书一样珍藏着。大法的确是宝，但我们如果用常人对待财宝那种心理来对待大法，就不是大法弟子应该有的心态了。二，花钱买功德的心理。本地做资料的某些同修手中往往都握着很多钱，这些钱大都是其他同修给捐的或资助的，或者摊的，或者付出的。虽然这些钱做资料的同修保管得很好，也没有乱用，仅用于做真相及大法相关的事。但笔者这里思考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同修那么热衷于拿这么多钱出来支持做资料，是否有检查过自己有一颗求功德的心在里头？师父在《金金要旨致北京老学员》中要求不存钱，不存物，个人悟道有一层用意，就是不滋长大家的各种各样的执着。 某些同修自己在学法上不精进，讲真相的事做得不是很好，于是想到了给资料点出些钱，然后做出来的资料也有自己的一份功德。这种行为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花几十元钱就买个法轮有什么两样呢？是不是想搭顺风车的心理呢？笔者还记得很多年前父母同修回老家，老家的某些同修觉得自己在农村没什么机会讲真相，这样说其实是为自己不精进找借口，于是临走时就拿一些钱给父母，并表示平时没怎么付出过，拿些钱给你们做资料，你们做的事也算我们的一份儿，也算我们付出了。这种心理与末法时期宗教中的往功德箱中扔钱的行为有什么两样呢？与通过烧香、烧纸、挂红等方式与神佛做交易有什么两样？师父在红银道中中说，坐而不求，常居道中，但这种行为与道相差何其之远，抱着一种侥幸心理，以为通过钱就可以把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买到了。如果久远的神圣誓约通过钱就可以兑现了，岂不是钱花得越多就修得越好？大法中有如此捷径吗？没有。个人悟道，依赖心不仅仅在于对某个大资料点技术、资料、人的依赖，还可能存在着一种求功德的依赖。大家觉得这个资料点大，资料多，散发得广，救人力度大，于是都来支援这个资料点。尤其是那种目的不纯的同修，就像投资一样，潜在的心理中想获得一种高收益，于是就使劲儿往里投钱。如果很多同修都这样想、这样干，那么我们的资料点岂不就是一个供大家花钱买功德的执着维系中心？岂不是被当成了末法时期的一个庙宇中的功德箱？个人认为，积极拿钱出来的同修们，首先应该想一想自己的目的是否纯正，否则表现上是支持，实际上却在无知中为旧势力提供迫害的借口。某些做资料的同修总是在背后说其他同修拿钱不积极，把钱看得太重。其实一个人修得好不好并不是由拿钱多少所决定的。某位肉体被旧势力迫害很严重的技术同修，以前经常在身上带着几千甚至上万的现金，这些钱全是其他同修出的，尽管他本人也没乱用这些钱，但最后还是出了问题。为什么？是否是这些钱本身有问题？其实遍地开花的资料点或许才是大家普遍适用的，少数几个人自己出钱办大型资料点的情况除外。一个家庭甚至单个人就可以建立一个小资料点，做什么事情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来，资料点的维系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而来，不存在资金方面的问题，同时也避免汇聚执着、汇聚钱财、汇聚安全问题的可能性。如果没有条件，那或许是有需要自己提高的地方，或者需要换一种方式。以上内容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通过学法和实修，我慢慢发现身边不修炼的亲人都是不同寻常的生命，他们都和大法有缘，是应该得法的，但是他们都有一个严重阻碍他们得法的致命弱点，有的情太重不理性，有的自以为是太固执，有的事业心太强， 有的人控制欲很强，什么都要说了算。而他们表现出来的这些阻碍他们了解接近大法的人性弱点，恰恰都是我修炼中比较主要的人心执着。我在需要去哪个人心时，一定让那个在这方面有缺陷的生命表现出这方面的问题。比如我需要修去情时，那个情重的常人一定也会在这方面出问题，然后表现出来给我看。我不修去自以为是，那个有自以为是毛病的常人就表现出自以为是。我做事心强，我身边的人表现出来也是做事心强。我只有修取情，修取自以为是，修取做事心，阻碍他们接近大法的因素才会解体，他们才能被救度。我非但没有修好自己，还反过来埋怨他们情太重，太自以为是，太执着常人事业，甚至以自己忙为借口想放弃他们。可是他们真的是为我而来，为了让我提高而来帮助我的生命啊。明白这些以后，我对实修、对救人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我绝不能留着执着耽误众生得救。我们的修炼绝不是为了自己的圆满，是和救人相关的。明白了之后，我在修炼上比以往更严肃了。在我心里不平静时，我和自己说，关掉所有人的感受，只留下向内找的机制。看到一个人心执着，给自己两个小时马上去掉，两个小时之后又回来另一个执着，又马上去掉。我绝不给人心执着任何留在我空间场的机会，因为那意味着众生不能被救度。我感到自己像一块烙饼，在火炉上两边翻来翻去的，不停地被煎烤着，那个过程很艰难，但是非常神圣。师父时时都在看护着我，鼓励着我，成就着我。我相信另外空间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表面上看不出来。我还是照常的工作生活，那段时间真是像坐火箭一样往上冲。选自文章《唤醒身边的有缘人》。我悟到师父给延长来的时间是非常珍贵的，分分秒秒在修炼中，时时刻刻不忘了救度众生，因为你的责任就在这儿，更不能忽冷忽热。今天心血来潮多救几个，明天不顺心就懈怠了。师父给延长来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浪费时间就是浪费资源。我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用手机打电话救人，到现在我一天都没有间断过，不论遇到什么干扰，也干扰不了我去降真相救度众生。不论是严寒酷暑、刮风下雨下雪，还是过年过节，我都出去讲真相救度众生，不放过每一天。我是这样想的，天气越不好，世人在家听电话的机会也就越多，过年过节接听的效果也更好。天冷，手机操作起来虽然不方便，但是世人都在家里等着接听真相电话呢，这时间多珍贵呀。我记得有一次在过年时打电话，就听一个男主人接电话说，大过年的你怎么打这样的电话，说这个干啥。我当时就说，就因为大过年的你接到这样的电话，瞧你今年顺利吧。我就顺着他的执着讲，那人当时一听乐了，他说，那就借你吉言吧。我说，你加入过党团队组织吗？他说，小时候戴过红领巾。我说，给你退了吧。他说，行。就这么简单就退了。一个生命得救是何等严肃的事啊。不论怎么忙，打电话救人是第一位的，谁也干扰不了我。选自文章《打电话救众生》。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儿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 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自己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也认识到了平时从一点一滴修炼好自己的重要。其实自己身边就有这样的同修，对法非常坚定，默默无闻，朴实无华，多少年来一直坚持做好三件事，很少遭迫害，正实法的路走得很稳。但这些同修不善言辞，也不太会写什么，甚至从来没给明慧网投过交流稿。然而救度众生和正实法的路却走得很平稳。同修的修炼看上去平平淡淡，却是在扎扎实实地修自己。我觉得越是扎实修自己的时候，在常人中的表现可能越是平淡的、无奇的。正实法中不追求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做事别再用人心走极端，去掉浮躁的人心，平日里认真用心在一点一滴中修好自己，平平淡淡、从从容容地走好救度众生的路，效果应该是最好的。选自文章《平淡中见真修》。2015年5月13号，这天游客特别多，劝退不少。我正要赶火车回家，发现有四五个人没讲真相劝退，我不想落下一个人，就急忙赶过去。一接触，他们还真是有缘人，讲真相很爱听，拿了真相资料都做了三退。我立刻赶回来去我的资料车，当离车十米远时，我感觉我的车丢了，到那儿一看，真的没了。我想这么突然，我什么地方做错了？车里有两本转法轮宝书，一本是我在坐火车时看的，一本是导游跟我要的，这书丢了可是大漏呀。我想我没做错什么呀，这是邪恶的迫害，我坚决否定。当时我急哭了，赶快发正念找车，急得汗水泪水不停地流。我喊师父帮我，我想资料车找不到，我今天不回家了。我绕了一大圈，原本40分钟的路，我20分钟就走了一圈。在回到离放车处十米远时，我感到车回来了，三步并两步走过去，奇迹发生了，车真的回来了，车里东西一样没少。我手捧着宝书，呼喊着师父，弟子感谢慈悲的师父。我感恩的眼泪、幸福的眼泪涌了出来，心想，今天是师父的生日，祝师父生日快乐。选自文章《在救度众生中升华》。传销的本质就是邪教变异的一种模式，传销不是正常的销售模式，而是盗用了宗教传播形式，表面上也教人做好人，给人提供工作机会、自由的空间，举办各种学习班、研讨会、体验活动，但其目的是为了宣传和销售他的产品，中间层层加诸暴利，坑害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传销的基点是根植于对物质本身的执着与贪婪，人与人之间传递的是贪欲控制下的谎言，无论其表面上变换多少种形式，实质上目的是为了钱。对于普通人而言，人要做什么那是人的选择，而身为一个大法弟子参与传销，这意味着什么？毁人毁己。根据曾经被迷惑参与传销，后来又清醒走出来的同修所讲的情况，当时一被拉进去之后，整个人就像都被控制了一样，每天被安排很多的活动、很多的事情，人像走马灯一样忙碌不停，甚至都没有时间独立思考。大家看看，这也就难怪为什么很多同修极力劝阻参与传销的人，想把他们找回来、劝回来，却又那么难。一旦进去之后，其实人的思维已经被邪恶控制了，主意识不够强的同修肯定就会迷糊。选自文章《关于不能做传销的几点认识》。背后议论人是一种不好的现象，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我是这样做的。当有人在我面前诋毁别人、贬低别人时，我除了首先看自己向内找，另外就是学会保持沉默，或简单地表示我不知道，不会那样吧，发出不感兴趣的信号。如果实在控制不了场面，那就尝试着把话题引开，或者是干脆借故离开，不让靠近我的人顺心如意地犯错。 其实背后议论人的人，有的是对一些人一些事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又不正大光明的当面锣对面鼓的说出口，喜欢采取背后议论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泄自己的不满。面对恶意的背后议论人，我不掺和，灵活应对，并且在心里头看自己，修自己。如果能够确认议论者所议论的情况属实，我则在事后找个合适的机会，把议论者背后议论时所说的难听的话、刺耳的话、伤人心的话，转换成实在的话、诚恳的话、善意提醒的话，告诉被议论方，并且采用的方式也转换成了有话说在当面，丑话说在明处，完全不是背后嘀咕，对方怎会不乐意接受呢？由此看来，听到背后议论人，关键是看自己在这道选择题上如何做，做对了，于己于人都有利，做错了，只能产生程度不同的负面效应。选自文章《对背后议论人的思考》。2016年2月21号，我和一同修堂堂正正去撕邪恶标语，人们以为是被干部派来的，也没人过问我们。第二天同修家有事，我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每个小区街巷不漏的清理。有一个小区有保安，邪恶标语就在保安身边，我怕心出来了不敢去，就把车停下。正在我不知所措时，突然脑海里想起了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以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的，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这时我堂堂正正走进去，保安见我在撕邪恶标语，大声吼我，你怎么要撕？我说上面派我来撕的，不贴了，其他地方都没贴，都不贴了。他也没说话。几天后我又到一个小区，这个小区比较大，里里外外每个单元楼道都贴了几张，我就先撕单元楼，还没撕完就被保安看见了，不准我撕。我说这是我的职责。他就打电话给物管，两个物管笑嘻嘻地走到我面前，看见我还在不慌不忙地撕，就问大姐，你是小区哪一栋楼的人？我说是国开区叫我来撕的，不贴了，要统一。他说你今后干什么要跟我们说一声。又说你是法轮功就把你抓起来。我没搭理他，就到外面去撕，撕完又回里面撕，直到撕完，连续撕了五天才撕完。选自文章《清除邪恶标语展板》。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